除他头上的这条发尖，一次大力拉，根治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家一起念最后一句，非是人将他拿住，用铜钉锯住头颅，他就在监里推磨。最后大家一起念经句，28-30节，大家一起念啊。
参孙求告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求你怜悯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赐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到那寡妇出面的仇。三僧就抱住父王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你去身。房子倒塌，押住手里的房子重了亮眼，三僧死于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感谢主的话语。
新来的，我们进了几位新来的啊，这边。
我们有两位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是吧？好，请你们介绍你们一下自己。呀，呀，请你们起立。你们是主里的弟兄姐妹吗？还是在慕道？姐妹是。OK， 欢迎你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非常感谢神他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力量，能够来到神的殿堂中。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 ，OK， 将近一两个月里面整个美国是被笼罩在这个寒流跟这个风雪当中。我昨天才看到，就说这个，美国在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有50州，包括 Alaska， 你知道有多少州都在冰雪里面度过吗？只有49州，49州在冰雪里面被冰封，所以在20多年来呢，美国没有这么这个寒冷的一个气候。所以感谢主，这个神的儿女是不屈不挠的。不管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敬拜他，我们一起这个聆听他的话语求神祝福每一位因为我们把敬拜神、侍奉神与神亲近看为是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极端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为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我们真的是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这个诗歌一样，就说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他光是照在黑暗里面。同样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呢也都是世界的光，也是世界的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祝福我们今天赐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众儿女有这个心意来到你的圣殿里面今天我们再一度的研读四世纪里面有关参孙的史实，求主你经过这段经节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了解到你这句话语中对我们生命中的意义，也求主你把这个话语的灵力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求主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把旧约的很多重要的书信跟大家分享我想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旧约一共有多少本书？
39本书。
答得很好。那39本书里面呢 如果说你来看一下啊，不要你背三十九本书是啊，书的名字是什么啊？如果人家问你说这个旧约里面到底讲些什么东西啊，我跟大家提示一下，旧约里面呢有四个部分，有四个部分，你知道是哪四个部分？我们基本上已经概括了很多地方。第一个是摩西五经 ，OK， 第一个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呢，就把这个世界的起始跟人类的创造，一直到神的拣选亚伯拉罕啊，一直到啊神的子民进埃及跟出埃及啊这段的史实啊，跟大家描述的非常清楚。那这第一部分完了之后呢，就是所谓的历史书 ，OK， 历史书呢就是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在迦南地，所谓圣经上流奶与蜜的这块地方呢，啊的一些啊史实在这个地方，所以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是什么？第三部分总观来说是智慧书信。那智慧书信呢，啊包括什么？包括诗篇、箴言啊、传道书啊，还有什么？约伯记，好，对，所以这些呢都是智慧书信。那最后的啊、一个部分呢，就是什么？先知书。那先知书里面有大先知跟小先知。那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里面呢，一共有啊十二个小先知，还有四个大先知书信。所以圣经的旧约基本上来是有这四个部分。那我们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讲完了摩西五经。我们前年讲到是历史书啊，就是包括从啊扫罗一直到大卫，然后到所罗门以及列王。那这部分的书信呢，是这部分的书信之前呢，有一位有几本书，那这也是历史书。那这个历史书呢，就是我们过去几个月所讲的，从约书亚记，然后到士师记，到路德记。所以这今天呢，我们是四世纪的第二讲，也是四世纪的最后一讲。我们今天讲完之后呢，基本上如果你在过去三年都在我们当中的话啊，你对于整个以色列在迦南地的历史呢，都有一个非常概括的了解。那我们在几年前呢也讲过这个智慧书信，所以如果人家要问你是旧约的话，你今天应该是对旧约呢有非常啊。广的而且非常深入的了解，我可以这么样讲啊。很多教会不太愿意讲旧约，因为这方面是比较困难的。OK， 对于这个旧约的研究呢，啊，也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不过我在这边的几年时间里面呢，啊，各位呢跟我一起啊，在这边研读这个旧约呢，啊，已经把旧约的三个部分呢，啊，了解的啊，非常的这个有啊有某一个程度的了解。那我们从下个月开始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先知书 ，OK， 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那实际上先知书呢，我们在过去多少有涉猎过。我们讲到这个以色列啊，不是讲到这个以赛亚啊，以赛亚呢就是讲到这个耶稣的诞生，还有整个啊对这个末世的预言啊。我们也把但以理书啊从头到尾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从下个月开始呢，我们就要讲一本大先知书。那这本大先知书呢，就是以西结书。那这本书里面最主要就是描述到以西结亲眼看到神的荣耀。OK， 以西结亲眼看到神的荣耀。那是在圣经里面啊，我们知道啊，耶稣基督是代表完全神的一个形象。可是真神的荣耀呢，啊，我们多少不太了解啊。那一般以色列人说，他们不能够跟真神见面。那在以西结呢备受差遣的时候呢，神把他的荣耀啊彰显给以西结，让以西结呢在那个被掳之地呢有这种能力，也有这种智慧，把神的话语跟神的 comfort 啊神的安慰告诉这些被掳的儿女。所以我们向大家宣布一下，我们从下个月开始讲到这个以西结书。同时呢，我们也十二小先知书里面呢，我们选一些小先知书跟大家这个啊一起分享。所以啊，希望在今年春天之后呢，大家对旧约呢就有一个非常概括的了解。那我们今天呢啊，仍然回到这个四世纪
呢，大家晓得这个四世纪的背景是什么，我跟大家稍微提了一下。那今天呢跟大家再说一下四世纪是什么，是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之后呢，约书亚110岁就什么就睡下去了。睡下去之后呢，以色列的这些儿女呢在迦南地所碰到的一些困难，很多人就了解，很多人就想问我，就说迦南地不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吗？既然是流奶与蜜的地方的话，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征战呢？所以我跟大家说，就是圣经在旧约所教导我们的，让我们在新约的这个时代里面呢，我们可以应用上。因为旧约所教导的是引射到新约的新约的教会。Okay? 那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有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可以说就什么，我们已经进入了得救的丰盛里面。得救的丰盛呢，就是迦南美地。可是迦南美地呢，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迦南美地呢，是神利用每一位神的儿女，在你有生之年里面来试炼你，然后把你磨得炉火纯青，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然后成为一个世界的盐跟世界的光。所以在这个征战里面呢，我们有人得胜，有人失败，但是呢，我们失败不气馁。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失败中再得胜的一个故事，在失败中再得胜的故事。那讲到这个参孙呢，参孙是这个以色列的士师之一。所谓的士师这个字，我刚才提到就是什么，就是 judges。 那 judges 呢，就是中文翻译起来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审判。 OK 审判或是司法。那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 judges 呢，因为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他进迦南的时候是有神的律法。Okay, 就像我们律的这个立法、司法跟行政，法律是有，可是呢，司法跟行政呢是由谁来由谁来做这件事情呢？就是以色列的士师来做这件事情。那讲到这些士师呢，在整个士师的时代里面呢，一共有400多年，对不对？有400多年里面呢，所谓的士师的治理时代，士师治理时代，那剩下100多年是怎么回事呢？剩下100多年呢，是他们在迦南地呢是一个受压制的一群人。什么叫受压制呢？大家记不记得，当这个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你必须要把这个整个迦南地所有的偶像全部清除干净。可是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精神的话，为什么呢？他们没有把这个所有的迦南地的清除掉。所以他们就跟迦南人呢mix 在一起，就是杂居在一起。一杂居之后问题就来了，一杂居以后呢，他们就受到这些迦南的风俗的影响，受到迦南的宗教的影响，受到迦南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这群呢，神的这个子民，就是神从这个埃及地带出来的子民呢，是一群圣洁的子民。可是呢，跟这群人 mix 在一起之后呢，他们就什么，就慢慢的就被他们所同化掉了。 OK，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100多年里面，实在受到这些周围这些敌人的压制。 OK， 敌人的压制，这所象征的就是说，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一旦我们受洗得救之后呢，如果说我们仍然跟这个世界的权势，跟这个世界的这个习俗跟世界的传统没有隔开得很清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呢又掉回去，所以呢，当约书亚告诉他的儿女说，你们在这块地方，你们要怎么才能够得胜呢？就是你的儿女今天在迦南地，在属地走属天的道路，怎么样得胜？我跟大家讲过2次，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怎么样得胜？只有12个字，对于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第一个。第二个，对于神的律法谨守遵行，第三个， 刚强壮胆，就是圣人子。所以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呢，你今天神拣选你成为他的儿女，你也得救了，你要好好牢记住约书亚这12个字。 OK， 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前历史书从约书亚记一直到路德记一个整个纲要，一个最重要所要记忆的地方。今天你读这三本书，如果只读到这些历史的话，很可惜你没有读到它的灵意。你今天真正的记住这十二个字的话，你今天任何人在问你说历史书到底讲是什么东西，跟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这十二个字你就可以把它整个概括起来。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四世纪。那四世纪在这个参孙是什么以色列的四世之一。我上次跟他讲到这个以色列有多少位士师，在这400多年里面有多少位士师，你们上次没有来的话大家不晓得，我再说一共有17位士师。那第一位士师是这 Othniel 这个厄陀涅，最后一位士师是谁呢？最后一位士师是 Samuel， 大家都听过撒母耳对不对？你听过撒母耳的士师，然后撒母耳、是以色列士师的最后一位，他高扫罗做王，就开始了这个扫罗这个王国的时期。OK， the kingdom。那这些士师里面呢，有男有女。OK， 有一位女的叫做 Deborah。OK， 如果今天你有小孩叫 Deborah 名字的话，你可以说 Deborah 是这个以色列的士师之一。所以呢，神的拣选士师呢，不是只选男的，所以神的儿女呢，男的女的他一样看重，男的女的一样都用。所以当 Deborah 做这个神在做士师的时候，他底下有一个大将叫巴勒，那他实际上呢是带领军队跟这个迦南的这些外族人打仗。所以这个 Barbara 就不是 Barbara 是 Deborah Deborah 这个就告诉他的这个下面大将说，神已经把敌人交在我的手里面了。 OK， 如果你赢的话，你不能说你赢，因为你受妇人的命去征战这个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各位姐妹，所以你知道就是说神用我们的弟兄跟用我们的姐妹是一样的器重。那在这个十几个士师里面呢，有一位士师叫做参孙。 OK， 今天讲的就是这个参孙这个士师。那这个参孙这个士师呢，大家多少有听过，你们听过参孙的几首举手，我相信有一些人啊，大概20%的人。那讲到这个参孙呢，这个美国很喜欢，不是很喜欢啊，美国呢拍电影呢很喜欢选择这个圣经里面几个很有趣的题目来拍。 OK， 那大家晓得这几个题目是什么呢？这个题目第一个就是当然是耶稣基督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每次到这个，我们再过几个月的话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Easter， 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都看这个电影，有两个电影大家常常看的，第一个当然就是关于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电影，对吧？那最近还拍了一集，以前也有很多。那另外一个电影是比较喜欢拍的是什么？
十诫，
对吧？就是没错，就是摩西过红海，让神颁这个十诫给这个神的儿女。那另外一个电影是什么？就是参孙这个电影。如果说你没有看过参孙的话，我记得我看过那个电影，很有趣的，就是我们今天念这个圣经呢，非常就是说拍的这个非常入时啊。所以讲到这个参孙呢，大家晓得这个士师呢未必是领军攻打敌人的。OK， 士师里面呢常常有的是单枪匹马的。OK， 所以参孙这个士师呢是一个单枪匹马的一个士师。所以神要救以色列人呢，不是救这个统帅，也不是救这个能够领军千万的这个这个将军，他要救以色列人呢用一个人就可以。 OK， 所以今天举这个例来讲，他就用参孙，用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那问题是就是说这个参孙呢他呢有自己他的弱点。 OK， 也有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在这卷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你念这个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参孙他有软弱的地方。 他软弱在哪里呢？软弱在哪里？软弱在于他爱美色，对不对？所以你来看，就是说这一段的史实呢，是发生在加萨。大家知道这个加萨的加萨走廊这个地方吗？ OK， 今天加萨走廊就是整个以色列里面，你去过以色列的话啊，有这个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往北面有这个 West Bank， 然后有这个 Gaza Strip。 那 Gaza Strip 呢，就是这个加萨的地方，因为加萨地方是靠海的，所以非利士人呢，实际上一直在加萨这个地方都有很大的势力。所以那个时候的非利士人呢，实际上就是以色列的一个非常的这个什么好像是一个乐中之刺一样。 OK， 他们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可是呢他们是敬拜不同的神。那这个神呢叫大本神 Dagon。 那这个 Dagon 是什么呢？你有没有看过 Dagon 的像？ Dagon 的 picture， Dagon 的话实际上就是上半身是人，然后下半身是鱼。 OK， 因为这个非利士人呢是靠捕鱼为生，他们在海边靠海边的，所以他们拜了这个鱼神。所以呢他这个拜这个大本神。那以色列呢，耶和华告诉他们说，你们信我，我是唯一的真神，除我之外没有别的神，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呢，造成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呢，跟这些周遭的这些迦南人呢有很大的冲突。 OK， 既然杂居在一起的话，就时间久的话就通婚了，对不对？你通婚之后的话就很麻烦了，你这个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人的信仰跟另外一个信仰不一样的话，这个问题就会出来了，对不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你的儿女还没有这个结婚的话，如果你儿女是信神的话如果他要找对象的话，你要真正的给他讲，就是说如果你为了以后自己婚姻的幸福的话，家里的争执很少的话，你要找族里面的人。 OK， 所以在这个混杂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参孙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OK， 讲到参孙呢，参孙他一生下来就被神所拣选。 OK， 就被神所拣选成为拿细耳人。大家知道什么叫拿细耳人吗？拿细耳人呢有几个特别的特征。 OK， 这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奉献给神所用的。 OK， 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几位拿细耳人，连这个施洗约翰也是拿细耳人。这个Nazarite 就是说，既然奉献给神的话，你清酒浓酒都不喝，你不喝 anything that comes from the fruit of a vine， 从这个葡萄汁所出来的。 OK， 另外就是有一个特征，就是说你这个头发呢不能剪。 OK， 头发要留很长。那头发留很长呢是一个象征，说人家知道你是一个拿细耳人。那拿细耳人呢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有稍微提到，就是说我要把我的儿女奉献给神的话做拿细耳人。不过参孙不一样，参孙他的奉献是神在他母腹里面就已经选定他，是由他来带领以色列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所以参孙一生下来呢神就给他一个特别的能力。 OK，这特别的能力是什么呢？你读了这段圣经，特别的能力是什么？力大无比。对，参孙是一个大力士来的。他力大到什么地步呢？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他的两个臂力呢，可能是以一挡百的一个力量。 OK， 以一挡百的力量在这段经节之前呢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说他曾经用一个罗塞骨的棍子呢打死那个非利士人上百人。 OK， 甚至在一次跟非利士人 encounter 里面呢打死上千个人。你想一千个非利士人居然打不过他，他什么都没有。 OK， 什么都没有。因为有一段时间呢，这些外族人如果控制以色列人呢，把他们的铁器呢全部都收起来，你家里不能有刀。 OK， 因为你有刀的话就会造反。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受辖制的地步呢，你手上没有任何武器，拿着炉塞驴子的塞骨 ，OK， 驴子塞骨当做武器，所以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所以非利士人呢很气恼参孙，说这个人啊武功高强不得了，对吧？所以以色列人受到他们的辖制，老是想捉他 ，OK， 然后把他杀了。所以在这段故事里面，你看到就是说 安顺到了加萨，然后进了这个城门里面呢，然后菲利士人说好啊，他居然来了。所以第一个就是看到他道德问题，对不对？他一到了加萨之后啊、就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对，我不必讲，就是、那个这个经典里面的第一段。然后呢，这件事完了之后呢，他又碰到另外一个妇人，叫做大力拉。大力拉就是英文名叫 Delilah。OK， 那菲利士人看到他来了，那来了怎么办呢？哦，正好他进到这个城了，我们今天晚上可以杀他。那在碰到大力拉之前呢，这边描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这个故事说他把这个加萨门的这个什么城门、门栓、门把呢，一起都拆了，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一拆了之后呢，抬这个门呢，走了几十里路，把它摆到希伯伦这个山上，这个不得了。你知道那门多大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以色列这个这个，不管是以色列或是当时近东的一些城里面，这个门都是什么很大的、很高的，对不对？而且很厚的。它不但是这个不用任何东西把它拆了之后呢，还扛着这个门呢走了好几步。到底有多少里路我不晓得，扛到希伯伦的山上，从加上到希伯伦的话，应该还有好几十里。几十里路的地方，所以这边就看上去说有这么强壮的一个人 ，OK， 这么强壮的一个人。然后故事开始在什么地方呢？故事就开始到他跟这个 Delilah 之间的关系。他当然就是 fall in love with 这个 woman， right？ 那这个实际上不是他的第一次live with 这个 woman。如果你继续往前看的话，实际上他呢有好几次。OK， 他的 problem 就是说他 cannot get over with the 什么 with the lust， 就是色，所以色是他很大的一个弱点。那今天呢，你读这段圣经，你看到就是说他就败在哪里呢？他自己败在他的弱点里面。所以我上次跟他提到，就是说我们做神的儿女有三个征战，对不对？如果说我再跟大家复习的话，第一个征战是什么？第一个征战是肉体的情欲。第二个征战是什么？撒旦的引诱。第三个征战是什么？这个世界的权势。我们上次讲到很多，那今天这段呢正好碰到，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征战，那这个参孙的征战就是这个东西。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实在是非常脍炙人口的，对吧？大力拉知道他是大有能力的， OK， 菲利士人也知道，就是说他一个人可以扛这个门栓一直到这个这么远的地方，他就很奇怪说你这个能力到底是哪里来的？ OK， 你一定会很 surprise， 说这个人有这么大的力量的，从哪里来的能力？那这个故事就是在这边慢慢的这个 progressing， 对吧？慢慢 progressing。那 progressing 呢？这个大力拉问了他几次才把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秘密套出来？第四次。前面三次都是失败的，对不对？你今天看，他说：“参孙啊，告诉我这个你的力量哪里来？”那参孙他刚开始也是有点 alert， 对吧？alert， 他知道如果说把这个秘密告诉他的话，他会被制服。可是呢，第一次他没有告诉他实话，所以说你用这个青绳子把我绑住 ，OK？ 那 it doesn't work。那第二次是什么呢？第二次说没有用过的绳子绑住 ，still does not work。那第三次呢？那个时候他们很明显，就是说他们有织布机，你知不知道？织布机有什么经线跟纬线，对不对？你把这个布要怎么织起来？有直的跟横的，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织布机？这个横的织起来它就会布，他就说你把这个我的头发，他的头发有七撮头发，对不对？他说七撮头发跟纬线织在一起 ，OK。所以呢，他就把蔡顺的头发。就在那个织布机呢，他的头发是当作经线，他那个织布机有纬线，就把它织在一起了。织在一起之后呢，当然菲利士人埋伏在那地方嘛，对不对？你看到这个故事，埋伏在这地方，他就说菲利士人来了。OK， 那参孙一起来就是一动，就把整个织布机整个都扯下来了。所以这个连续三次呢，这个大力拉就说，你在这个诓哄我。OK， you cheat me。实际上没有告诉我的，没有告诉我的这个真正的处事是什么。所以第四次呢， 大力拉就很不高兴，就是就烦他。就后来参孙呢，就在这个 point 呢，他就什么，他就那个心房被突破了，对不对？心房被突破之后，他就说，哦，我告诉你吧，我是以色列人 ，OK， 我从小呢就是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呢就是神呢拣选我 ，OK， 作为这个作为这个以色列的士师，我的 power 在哪里呢？我的 power 实际上就在我头发上面。如果你把我头发剃掉以后呢，我就没有力量了 ，OK， 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造成参孙的整个失败的一个缘由的地方。所以在这件事情你看到，就是说那天晚上当参孙呢就躺在大力拉的膝上 ，OK， 这个描述呢就是说我们一个神的儿女跟世界的联合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已经忘掉了这个外邦的女子 ，OK， 她在后面有一大堆非利士人准备要她的命，对不对？所以她当她躺在大力拉的膝上的时候呢，这个大力拉就把她头发就剪掉了，对不对？一剪掉之后，她的能力就失去了。可是呢，更有趣的就是说，当她这个能力失去的时候，她还不晓得她的能力失去了，因为圣经的记载就是说，当大力拉克制他的时候，所谓克制的时候并不是用力量去克制，当他把他的头发剪掉以后呢，他的什么，他的能力就离开了他，他不晓得耶和华就离开了他 okay， 所以作为一个dedicated 给神的儿女的话，当你神的能力离开，当神离开你以后，你的能力就没有了 okay， 就能力就没有了。那 能力没有的话，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的话就是非利士人就把他抓住了，对不对？他抓住了之后呢，是一个非常非常 sad 的 story， 非常 sad 的 story。 什么样的 story 呢？第一个就把他眼睛给挖掉了 ，OK， 他也没有能力去反抗了，眼睛挖掉了不说，然后去把他什么去推磨。我不晓得我在台湾小时候看过人家推磨，你有没有推过磨？用什么推磨？磨是做什么用的？推磨是什么？磨米嘛，磨来磨米浆，对不对？你有看过那个磨石？磨石的话就是一个通常用驴子 ，OK， 驴子这样走，因为驴子你给它就是一个圆圈在那边走，它就一天走个十个小时就在那边走 ，OK， 走，然后你把米倒在一个小缝里面，那个米浆呢就从那个磨石的一个口出来，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动物做的事情。当这个参孙这个眼睛被挖掉之后，他们就侮辱他，对不对？怎么侮辱他呢？叫他去推磨，把他当作一个动物一样，因为他还是有人的力量，对不对？所以眼睛被挖掉，眼睛就瞎掉了。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神所呼召的一个儿女来做神的事师，他因为叠在他的情欲里面，所以他失去了力量，以至于什么？被仇敌所羞辱，对不对？仇敌所羞辱。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结束的呢？这个故事的结束呢，是有一个它的 upside。什么样是它 upside 的呢？它故事的结束就是说，这群信大鬼神的非利士人呢，在他们的庙会里面 ，OK， 他们所有的这个活动呢，都在一个庙里面做 ，OK， 这个庙里面通常可以坐几千人，是一个平顶的 ，OK， 平顶的。那庙里面有两根大柱子 ，OK， 这个大柱子呢，隔得不是很远 ，OK， 大概是六尺，所以一个人伸手的话，可以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所以在这个庙会的时候呢，非利士人就大大的庆祝，就是说把参孙带出来 ，OK， 让他戏耍给我们看 ，OK， 让他耍猴戏。因为什么？我们的大鬼神胜过以色列的耶和华，所以呢，参孙被我们制服了，大家在庙会上大大的拍手。等大大拍手之后呢，参孙就出来了。那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结束呢，你也看到，他就说参孙就什么，就祷告耶和华神说，神啊，求你纪念我 ，OK。他今天已经瞎了眼睛 ，OK。那他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的。当他再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跪在神面前祷告，求神你给我这个力量，让我什么，让我能够把非利士人呢，在这个庙会里面呢击溃 ，OK， 他们羞辱你的名，说大鬼神胜过耶和华神， 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呢，神的力量又回到他身上，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神的力量又回到他身上，所以他就把这两个柱子靠着他这个奇大无比的力量呢，把两个柱子给拉垮了。当拉垮的时候，那整个平顶的庙呢全部垮下来。所以圣经记载到，就是说这个非利士人，当地有几千人在这边看庙会、看他戏耍的人呢，都什么与他同葬。OK， 他也死了，然后所有非利士人也死了。那参孙做以色列士师做了20年，对，描述到这20年，在那段时间，当参孙胜过了非利士人首领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呢，又什么，又得到他们在主里的自由，就非利士人就不再辖制他们了。所以在整个故事里面呢 ，there's a good ending， there's good ending， right？ 在这个故事里面 ，story 有令人振奋的一面。当一位走失在这个世界上的神的儿女，再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再赐给他力量 ，OK， 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再一度得到彰显，让神的儿女全家都得到自由。所以这个故事来讲的话，是一个一方面是脍炙人口，一方面也是可歌可泣。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到底学到了几个功课呢？跟大家 summarize 一下，一共有四个。OK， 第一个功课就是，参孙是一个拿西尔人 ，OK， 拿西尔人就是什么？就是 dedicated 给神所用的人。拿西尔人的能力是由从哪里来？拿西尔的能力是由神来。当你离开神的时候，神的能力就离去了。同样，神的儿女，当你把你的心交给耶和华的时候，交给神的时候，神赐给你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当你离开他的时候，你就不再有这个能力为他做见证。第二个，参孙的故事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在迦南美地的时候，流奶与蜜的地方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就影射到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征战的失败跟最后的得胜。所以它不但是一个以色列的故事，同时也是今天教会的故事，也是今天教会神的儿女的一个故事。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常常在罪里面让我们的眼睛给瞎掉了。所以他跟大利拉的故事，罪让我们眼睛瞎掉，让我们眼睛看不见，让我们躲在黑暗里面。当我们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在黑暗里面的话，你就在那边磨，绕着圈子转，磨，对不对？在磨石一样，这表示什么？你所做的事情都没有任何功能，都没有任何功效的，对不对？因为你眼睛瞎了。那第四个呢，就是整个故事里面的 upside。当参孙再回到神的面前，在求告神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悔过了，对不对？已经悔过了，他知道他的弱点在哪个地方。他靠着来到神的面前，再度的屈膝求神纪念，也靠着他的坚毅，能够终于战胜他的敌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参孙这个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喜欢看到参孙所征战的历史，同时也看到我们一个神的儿女在整个参孙的故事里面得到了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怎么样从参孙的故事里面得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行走的时候，以什么样的力量，也看到从参孙的光景也得到我们的警惕。所以今天这个 challenge， 今天的 challenge 也就是说，今天神用一个人，可是神所用的人不只是那些没有掉在罪里面的人，他掉在罪里面的人也是用。OK， 我们今天每一位神的儿女，如果他愿意跟你分享他一生的心路历程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也曾经在罪中打滚过，他们的眼睛也曾经瞎过。可是呢，当你再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一个赐恩典的神，赐怜悯的神，仍然赐给你力量，成为这个世界的光，也成为这个世界的眼。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来到你面前，我们为这段圣经非常感谢，感谢主你经过四世纪才生的故事，让我们真正能够了解到，我们今天一个神的儿女在世界上行走，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用怎么样仰望耶和华，来到神的面前。求主，你把这段经节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感谢主。